现在是开始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是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33节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应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夜里4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。在船上，人都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今天是 LB 牧师正道，耶稣行走的地方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教会。特别是你是如果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来的新人，那真的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下周有午餐，真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共用午餐。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的中间部分，第14到18章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帮助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话语和你的心意，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你、认识你。我们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。我先读一首诗：我爱一个烈日灼灼的国家，我爱一个烈日灼灼的国家，一片平原辽阔的土地，崎岖的山脉，干旱和洪水泛滥的土地。这个听起来很熟悉吧？这个作者是叫 Dorothea McKellar，他19岁在英国时候写下的诗句。当时他想家，想念澳大利亚。他这个是关于澳大利亚的著名的诗句之一。他描述了风景、蓝天、雨雪、洪水、火灾，还有饥荒。也有岁月丰收或者欠收的日子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抓住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本质和核心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文章。我们要抓住作为基督徒的本质和核心。当我们看看耶稣是谁，我们走出去并做出充满信心的回应。我们要注目仰望耶稣，因为总是会有困难的。我们无论在天国之旅的某个位置，我们也许在这个故事的某个地方，在那条轨迹中， 据我所知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在这条天路的某个角落、某个地方。这段经文对我们每个人说些什么呢？我希望你能够打开马太福音的14章，让我先做一个概述，然后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。故事的开始，耶稣刚刚喂饱了5000人，我们上周就看到了这个。紧接着，耶稣就让门徒上船继续前行，他们先去，耶稣则到后面去祷告。这里当然有一篇完整的讲到关于祷告的优先次序，耶稣如何在忙碌的时光中学习去祷告。如果神的儿子都出神先来祷告，那我们呢？这当然是另一个主日的讲题。我们今天说的是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耶稣回到了陆地，他正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在水面上，在船上。这里的湖就是加利利海，它位于以色列的北部，长约21公里。宽约13公里，这个湖的特点就是，它是世界第二低的湖泊，仅次于死海。它低于海平面约200米，周围都是些陡峭的山丘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海洋和山丘之间的高度差异，以及高处的冷空气和海洋周围的暖空气，意味着气压会随时的变化。强风会穿过山丘进入大海，你会突然遇到的暴风雨使湖面陷入疯狂。这是今天发生的事情。这些门徒在湖上波涛汹涌，这可不是一个在水面上度过的美好夜晚。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上看一个节目，叫做《邪恶的金枪鱼》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一直很喜欢看这些钓鱼的节目。这些人在水面上试图来捕捉蓝鳍金枪鱼谋生。有一次，雷达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海浪变得波涛汹涌，风越来越大，天空看起来有着不祥的颜色。其中一艘较小的船必须立刻解决困境。他们能否安全地进入港湾？或者他们会继续努力的捕鱼谋生吗？经过很多紧张的时刻，他们终于离开那里。他们也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险。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专业的渔民，仍然是很危险啊。对门徒来说也是如此。他们中其中一些人也是渔民，他们也是一样无法离开那儿，真的是被困住了。到第25节的地方有一个小细节，他们受到海浪的冲击，因为风逆着他们。接着第25节，在黎明前不久。那么从这些字面上看的话，在凌晨，这是发生在凌晨3点和6点之间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的讲述中也读到，那个时候他们距离大概陆地5公里，已经划了有9个小时，他们还甚至还没有划到一半的距离。他们已经精疲力尽，非常绝望。就在他们与海浪搏斗的时候，他们在远处看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。原来是耶稣向他们走来，耶稣走在水面上。有的时候，人们试图解释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。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。有人解释说，这只是男孩子的慷慨而已。在水面上行走，那一定是走在水底下的沙洲上。耶稣实际上真的是在水面上行走，这是5到6公里以外的地方，那个不是沙洲。门徒他们并不愚蠢，在第26节，他们害怕了，不敢相信。如果你看第32节，说当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风就停止了。海就很平静了，毫无疑问，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。第33节是一个结论，看到所有的这一切，船上的人就敬拜他，说：“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他们说的完全正确。 那我们今天回来看这几点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谁。我之前就说过，这个事情在很多方面抓住了作为基督徒的核心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耶稣是谁，明白耶稣是谁。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这可不是一个魔术，一个小把戏，它不是一个光线的轨迹，或者是被修图，或者是被 在一个巧妙的地方站立，使它看起来好像在水面上行走。这是5公里以外的湖中央，门徒在暴风雨中划了9个小时才到这里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行神迹，这是所有这些东西真正的意义所在。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如何理解在水面上行走呢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？你会看到，在旧约当中，约伯所记的那些话语吗？约伯记的第9章里面说到，当他谈到上帝的时候，说他移动了山脉，他震动了大地，他独自的铺张诸天，他踏在海上，谁能在大海的波涛中行走呢？只有上帝才可以。而这里说的就是耶稣正在这么做，或者是诗篇的第77篇。作者遇到的麻烦，他向上帝呼求帮助，然后他想起上帝是什么样的。他说他是一位拯救者的上帝，他是一位施行拯救的上帝。海水翻腾，云层清水，电闪雷鸣，在这一切之中，这是他对上帝的评价：说你的道路穿过大海，穿过浩瀚的水域，尽管你的脚踪没有被发现。是的，是上帝走过风暴，走过大海，尽管你看不到他的脚印，这个正是耶稣所做的。即使第27节里面说你鼓起勇气，是我，不要怕，是我，这都是安慰者的话语，它远不止于此。从字面上看，希腊语当中的单词，这个词叫Ego eimi 代表是我是，这是上帝在旧约中用来启示自己的名字。旧约中，摩西在问说：“当以色列求问上帝的名字的时候，我该说什么呢？”神如何回答？他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。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4章所说的，说是我是。你能想象门徒吗？他踏在大海的波涛波浪上。就像约伯记第9章诗篇77篇一样，他说：“我就是那一位 Ego eimi。”他敲响了那个警钟，他上了船。当他进去的那一刻，风就消失，就停止了。确确实实，你就是那个神的儿子。他们在敬拜他。让我们来看耶稣是谁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他是神的儿子。也许你是新来的，也许你已经来了很多年，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门徒所做的事情。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，他不仅仅是一个好老师，他告诉我们如何生活。他不仅如此，他做到了，他施行到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。如果你以前从来这样做，从未这样做过，请你过来，今天来看一看耶稣是谁，并好好的敬拜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我们也需要听到这一点。我们当然可以拥有一张耶稣的小照片作为一个提醒。耶稣他不是你身边的人，不是一个吉祥物，不是一个荣誉的徽章，不仅仅是说，好像你迷一支足球队，而我可以迷上耶稣的团队。他并不是仅仅是周日早晨9点或者11点的主。他不仅仅是当方便，当我需要他的时候，当我愿意倾听的时候，当我自己觉得我心情好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需要某些东西的那样的一位主。不不不，他是整个宇宙、全宇宙的主，他是风浪的主，他是我的主，是我生命的主，我的全部，是我自己都要想要抓住的那个部分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明白。耶稣他是谁？我们要记住他是神的儿子。 接着第二点是凭着信心走出去，这是第二部分。你看第28节里面的那个细节，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很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是我。”第28节里面，彼得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，他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告诉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。”即使在水面上，在故事的中间，这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信心。以前我太太和我在结婚之前，我们做过一些很浪漫的事情。在我们没孩子之前，有一次我们去英格林附近的皇家植物、皇家国家公园，我们骑着那个有桨的自行车出去，它是那种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踏车。当你踩着踏板的时候，它推动自行车往前走。我们出去一个小时，在湖面上看上去很美，可是一个小时以后该回去的时候。这种有桨踏板车的问题是它的效率很低。回来的时候有微风吹过我们，我们非拼命的踩着船，试图要回到船棚。汗水流下来，我们拼命的划，拼命的踩动。我想这个时候如果我停下来，我们大概会被掀翻吧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时候我可以说我会跳出去，然后我在河面上行走。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做的事情，他有信心。现在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4章中说，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第14章，去年我们看马太福音的8到第13章，到第十章的时候，耶稣曾经差门徒出去，赐他们能力医治病人，并且赶鬼。这就像彼得在这里说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告诉我去做，我就去做。第29节里面，他真的是做了，令人惊奇。耶稣说：“你来。”彼得就下来，在水面上行走，朝耶稣走去。他做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不是因为他有能力，而是因为耶稣有能力。但是彼得他确实相信，他也确实凭着信心走了出去。所以你看到。耶稣是谁，也意味着凭着信心去回应。这意味着我们去相信耶稣是谁，我们意识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会负全责。通常不会像彼得那样凭着信心走出去，在水面上行走。但是这是很戏剧性的，就其这个神迹而言，虽然不壮观，但非常具有戏剧性。这意味着。过着一种由耶稣而不是我掌管的生活，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，意味着想要按照他的生活来方式，他的方式来生活，也明白耶稣是谁，意识到与未来的世界相比，这个世界持续存在的事物是如此的渺小。如果你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一段时间，也许你需要更大的信心，在你信心中成长。当你考虑在哪里服侍的时候，也表明着对上帝的信心。是否要联系某人，邀请他们来教堂，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事情，或者是祈祷，耶稣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大事，在我们当中，并通过我们来行大事。我们是否忘记他是那个行奇妙神迹的神？也许我们需要再次的来祷告，愿神在我们当中做大事，通过我，通过我们的教会。也许需要有更宽广的肩膀来承载。无论你在经历什么，都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是谁，也让我们带着信心走出去。作为基督徒要回应，这很重要。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将你的目光定格在耶稣身上，将你的目光定格在耶稣身上。一个定睛在耶稣身上的人，彼得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信心破碎的人，他是两者同时兼有。彼得下船，他在水上行走，突然之间现实来临。我举个例子告诉你，现实来临是怎样的。我有个朋友，要结婚的朋友，他要去，为了他自己的， 为了他自己的婚礼，他要准备去跳伞，要做一些事情。我们没有告诉他我们会去哪里，但是我们事先征询过他的妻子，如果有许可，就万一发生，也以防万一会发生任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带着他开了1个小时的路程，到了那里以后，他一直很平静镇定，这是他第一次跳伞。我们以为他会有很大的反应。我们也在跳伞的地点拍下了整个的过程和视频。他在飞机上假装睡着，仍然很酷的样子。但是到了跳伞的时候，当他站在飞机的边缘往下看的时候，那就是现实领导。当他跳下去的时候，他脸上满是恐惧的表情。当然，最后很成功落地了。彼得就是这样，现实领导他在水面上。当他看到了风暴，当他看到了风浪掀起失控的大海，他很害怕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把目光从耶稣的身上移开了，他忘记了他的那个信心。他所看到的只是当时现实的情景，而不是看耶稣。于是他就沉下去了。第31节，耶稣抓住他的手说：“你这个小信的人呐，你为什么疑惑呢？”我觉得这里既有鼓励，也有提醒。鼓励是彼得真的有信心，但这也是一个破碎的信心。你当然不必完美才能来到上帝面前，但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。当他开始下沉的时候，他呼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这是信仰最终的意义。他呼求耶稣来拯救。这当然也是一个提醒，提醒他要定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，我们就会沉默。你还记得希伯来书第12章在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存心忍耐，奔那排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”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他是那位信心创始成终者。我想有2件事情可以会让我们入困境，一个是困难的时期，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不知所措，我们听到很多坏消息，包括亲人的去世、家中的成员的疾病、我们的孩子遇到的麻烦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。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从未意识到危机的发生，好像上帝淡出了那个画面，或者说他的良善不在。请注意哦。门徒处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因为他们愿意顺服，他们按照他的吩咐上了船。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，但请记得，把我们带到那里的神，在他那里仍然在关心我们，他仍然在我们的身边，他会负全责。另一件让我们沉沦的事情是美好的事情，美好的时光，职业正在好转。越来越忙，我也得到了更多的责任、更多的认可、更多的机会。孩子做得很好，无论是私立学校、精英学校、体育、舞蹈、音乐、生活都很舒服，都很好，各种旅行、各种狂欢。那你的眼睛是不是走神了呢？你的一只眼睛有没有注视耶稣，而另外一只眼睛却看着别处？如果我诚实地问你，对你来说现在有怎样的危险？太太曾经跟我展示过一段视频，一辆游轮正在被巨大的海浪冲击。尽管这艘船是为海洋的旅行而制造，但是它仍然受到了严重的摇晃，甚至以可怕的角度倾斜。这就是门徒所经历的。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到，那个掌管风浪的神，他在海面上行走，整个海洋是他的。我自己很高兴，我不必在那个船上。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，在一个舒适的教堂里阅读这个故事。但是，请你不要让它变得那么的遥远，那么的不真实。这些事情好像与我无关，与我在 Roseville 教堂里的人无关。我们是需要来看一看耶稣是谁，他是宇宙之主，凭着信心出去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对彼得来说，确实如此。他离开了船。这也许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祷告来参与事工。 或者今天只是今天，也许你是第一次的来到耶稣面前，那我也邀请你定睛的注视耶稣。也许在其他地方我们正在下沉，我一开始就说过了，这段经文在很多方面都是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总结。他来对我们说：“来吧。”我们对他说：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儿子。你愿意来匍匐敬拜他吗？你愿意到他面前凭着信心来跟随他吗？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这样赐给我们，把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多明白耶稣基督是谁，也让我们看到他那个无比的大爱，让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。无论我们是在危险和舒服的环境中，我们都愿意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愿意改变来跟随你。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翻译就到这里。